曹操兵败赤壁，领着残兵败将败到乌林。曹操乐了，他手下的武将问他因何发笑，曹操说，我笑这诸葛亮和周瑜智谋不足啊，他们要是在这儿安排一哨人马，嘿，虽不能把老夫全军尽没，我这兵啊也得损伤大半。曹操这话音还没落呢，赵云领人马杀出来，一下子把这些曹兵杀的是四散奔逃啊。曹操是夺路而走，好在赵云呢没有苦追，曹操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再往前走一段路啊，就走不动了，都饿了。曹操让他手下的军校抢了一些粮食，想在这儿啊埋锅造点饭吃。还没等把锅埋下呢，忽听远处一阵大乱，有军士来禀报，启禀丞相，大概追兵来了啊。曹操和他手下的这些武将啊，几乎都成了惊弓之鸟了，一听追兵二字是不寒而栗啊。他们赶忙上马，扭向回头一看，由后边上来了一二百口子，到了跟前才看清楚，哎呦，感情是曹操手下的那些谋士，他们由李典和许褚保着追曹操来了。会合一处啊，曹操一看这些谋士啊，心里怪不是滋味，怎么回事呢？都改模样了，那荀攸、贾诩、程昱、刘烨、吕虔，原来一个个都多神气啊，现在您再看，帽子也烧了，胡子也焦了，衣服也破了，带子也折了，靴子都跑丢了，有的连眉毛都没了，烧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，那是撞的，大概这就叫此一时彼一时啊。别看一个个这么狼狈，礼节还没丢，到曹操的跟前都拱手施礼，给曹丞相道寿经。曹操也安抚这些位谋士几句。曹操一想啊，别在这儿做饭了，咱们赶快跑吧。怎么回事啊？这儿啊离乌林很近呢，说不定有打哪儿就上来一股子追兵，那实在受不了，现在啊是无力应战了，咱们干脆到前边啊找个僻静的地方去造饭得了，这儿太危险。众军校一听，只得是遵令随行啊。原来曹操不是想取到荆州回许昌吗？现在看来啊，荆州去不了了。怎么回事呢？江东人马是处处设卡，而且派陆逊为先锋，把去荆州的道给堵死了。如今呢，曹操只得率领着这些残兵奔南郡。开始曹操不想奔南郡，因为南郡和江东人马在那儿对峙着，他看那地方危险，现在没法子了，非走南郡不可了。去南郡只得投奔江陵。在南郡呢，按现在来说呀，就是一个地区，它算是一个地区所在地。曹洪不是在那儿镇守着呢吗？如果要是赶到南郡呢，也就算有救了。曹操问手下的军校，那么奔江陵从哪儿走近呢？军校回禀说，只得走南夷陵，过葫芦口，那就快到江陵了。曹操一听，就走这儿吧。这时候雨呀可小多了，雨虽然小了，可是这些军校一个个劳乏的不得了了，每往前迈一步啊，大概都得咬咬牙发发狠。有的谋士一看这哪行啊，赶忙往前一带马，启禀丞相，让这些将校能不能歇息片刻再走啊， 这个曹操在马上回头看了看，他心里明白，他手下的这些军校啊，一个个都累坏了，甭问，肚子饿得也有点受不了了。可是没办法呀，不敢在半路上停歇，你要一停，追兵上来怎么办呢？那不更糟吗？曹操想了想，前面不远是葫芦谷口，到葫芦口歇息不迟。遵令。众军校这么一听，丞相答应了，走到葫芦口那儿可以喘口气儿。嚯，大家一听，这精神为之一振，有点奔头了。到前面哪么堂堂坐坐呢，也是好的呀。等他们赶到葫芦谷口前，曹操传令，先歇息歇息，然后呢造点饭吃。嚯，随着这一声令，哇，怎么了？全都躺那儿了。躺哪儿了？就地躺啊。什么山洼乱石、树丛、山岗、陡坡、灌木林下、苇草坡前，躺着的、坐着的、趴着的、卧着的，什么形象的都有啊。这时候有些军校啊，就捡几块干松地方干嘛呀？埋锅造饭呢。武将们摘盔卸甲，把马鞍子也卸下来了，把那马放一放啊，马也都饿坏了，就啃那荒草啊，再不就咬那树皮，那玩意儿不好吃，不好吃也得啃几口啊。这些谋士们呢，是解衣脱帽啊，干嘛呀？这衣服都湿着呢，得晾晾。然后啊，扶着曹丞相，想给丞相找块地方，叫他好好坐那儿歇歇。哎，就在灌木丛前，这儿有一块青石。文武扶着曹操到青石前，让曹操往这儿一坐，然后请丞相宽衣。嚯，还拽呢！就是您把衣服脱下来晾晾。曹操身上那件红袍，红袍现在没有正经色了，烧得糊不烂啃呐，刨去窟窿就是眼睛了，那也得脱下来晾晾，要不然把丞相腾出病来怎么办呢？搁哪儿晾去啊？拴根绳子，哪有那功夫啊？就迎着风往那树枝上这么一搭，吹吹就得了。这时候啊，众文武啊，有亮盔的，有晒甲的，那些军校啊，还有宰马的。宰马干嘛呀？那点粮食不够吃啊，大将的战马还不让杀，就得挑那瘦马宰，杀马充饥。曹操往这儿这么一坐，文武往两边一站，曹操看了一看，点了点头，然后他是手捻短须，仰面大笑。曹操不是长须吗？啊，烧焦了一半啊，剩一半了，所以改短须了。呼哈哈哈哈哈哈！乐得周围这些文武啊，打了个冷战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丞相，心说您手下的这些军校都这等模样了，一个个狼狈不堪，您怎么反倒捻然大笑？心说您别笑了，在屋里您一笑把赵云笑出来了，现在怎么又乐了？
不知丞相因何发笑？
列公，老夫小诸葛村夫吴谋，小儿周瑜少智。啊，大伙心说什么？这诸葛亮和周瑜还吴谋少智啊？行了，他吴谋少智就把咱们都给治成这样了，要是再足智多谋啊，哼，大概连丞相您在我们连个魂了尸首都没了，可没人敢那么说呀。
丞相，怎见得诸葛无谋，周瑜少智呢？
列公请看，
此地山川险要，要是老夫用兵啊，我必定在此处安排一哨人马。嘿，我等虽不能全军尽没，可也所剩无几呀。可是周瑜和村夫孔明他就没想到这一招，所以我说他们用兵啊是徒有虚名。众文武一听是点头称赞，丞相所见高人十倍呀、还捧呢。众谋士这话音还没落呢，就听嗷，随着一声炮响，四下里喊杀震天，金鼓大作，烟火突起，噗，休得叫走了曹贼啊。这时就听半空打了个霹雷，不是打雷呢，那是有人在喊，那声似霹雷呀、曹贼想往哪里去？你家三将军张飞在此等候你多时了。随着这句话，就听乌骓马一声长鸣，哎呦，曹操的真魂差点吓得出了窍啊！他在青石上怎么一摘楞身子，险险由在那块石头上栽下来。旁边两个人赶忙把丞相给扶住了。曹操吩咐：“带马！”一个个吓得魂飞魄散呢。曹操是上马披袍夺路而逃，他先跑了。张飞来了怎么办呢？也得打呀。许褚吩咐带马，有人把他的战马给拉过来了。许褚飞身上了马，上了马呀，才明白过味儿来。哎呦，这马没备鞍子呀！张辽和徐晃唯恐许褚啊取张飞不下，他们要助阵。三个人哗的一下迎着张飞就上来了，一个钉子形往三将军跟前这么一站。张飞一看这三员将，他乐了。张辽、徐晃和许褚都纳闷，这张飞怎么回事？他笑什么呀？笑我们呢？几个人互相这么一打量，哎呦，一个个臊的是面红耳赤啊！怎么了？这三员大将这相大了，张辽啊是有盔无甲，徐晃有甲无盔，再看大将军许褚啊是没盔没甲，只穿着一件空心战袍。仨人呢清一色，那战马都没鞍子，全铲骑着，怪不得人家张飞笑呢。哎呦，笑得这几员大将是羞愧难当。许褚一想怎么办呢？这也得打两下子呀。哎，干嘛呀？他想把战马撒过去。撒过去了没有？没有啊。怎么回事啊？这武将的战马呀，你得俩脚踹绷凳上，腿磕飞虎颤，小腹一碰铁骨梁，哗的一下这马就冲上去了。现在全没有啊。你说这怎么办呢？嗨，许褚一着急，啪回过手来，就在这马的后胯上抽了这么一枪杆子。这马才明白，哦，主人要打仗了。哗的一下他往前这么一长腰，好吗，差点把许褚由打马上给闪下来。张辽、徐晃也过来，张飞力战三将，一场混战。这三员大将哪有心思打呀？让人家张飞啪啦丈八蛇矛把那战袍给挑了俩窟窿，几位赶快是败马而逃。他们早就看见了，反正丞相已经夺路走了，干脆咱们也跑吧。曹家将校是纷纷逃散，好在三将军呢不苦追不舍呀，追了一段路啊就不追了。张飞带领着人马回去，是就地开饭。嘿嘿，看见了没有，
一出大营，我不让你们带干粮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曹操啊，在这儿把饭给咱们做得了。呵，众军校挑起大指啊，三将军神机妙算，嘿嘿。张飞赶忙摆了摆手，我有什么神机妙算呢？这都是咱家军士了事如神呐。吃吧吃吧。张飞呀，那是打心眼里头佩服诸葛亮，可不像是在博望坡用兵的时候了。当时他接过将令去，心里头是一点没服啊，现在是服服在地。要不是军士传令的时候再三叮嘱，张飞三将军今儿个非把曹操生擒活捉了不可。哼，便宜了曹贼。为此啊，张飞才没追。张飞这一不追啊，曹操松了一口气，他就怕追兵不舍呀，那就完了。好厉害的张飞张翼德呀，别说现在我这点残兵败将，就是我率领百万虎狼之师的时候，在党阳桥前，张飞面无半点惧色呀，我哪打得了他呀？曹操一边跑着一边在马上回头看，离着这追兵渐渐远了，这心里头稳当了。正往前跑着呢，有人来禀报前面出现岔路，这时人马已经来到岔路口了。前面这两条路是一条大路一条小路，这小路是直通华容道。这华容道在哪儿啊？就是现在的湖北监利东北。要是走大路呢，多走50里地，走小路呢，近50里地。大路平坦，小路路窄道滑，坎坷难行。请问丞相，走哪条路为好？曹操一听，哎，你们可以登高一望，探听路上有无动静，然后进军。遵令。几个军校赶忙跑到山头上去了，看了半天呢，然后这才下来禀报，启禀丞相，通往华容小路啊，有几处滚滚浓烟，那大路上是安静无声。哦，曹操听到这沉思半晌，然后传令，兵进华容，从华容道走。哎呀，旁边有几员武将这么一听，且慢，丞相，方才军校不是已经禀报过了吗？通往华容路上有几处浓烟呢？常言说烽烟起处必有军马呀，何必找这个麻烦呢？这小路走不得吧？哎，曹操摇了摇头，几位将军，兵书上说实则虚之，虚则实之啊！你别看通往华容路上有几处浓烟，那是假象。你看那大路很平静啊，哼，说不定准有埋伏。因为诸葛亮诡诈多谋啊，他特意派人在通往华容路上点起几堆烟火迷惑我呀，然后在大路设下伏兵，想把老夫全军尽没。嘿嘿，我孟德偏不上村夫之大，我就是不中你诸葛亮这个诡计。两军作战不仅斗勇，更主要的是斗智。曹操心想，哼，小儿周瑜，村夫诸葛亮，我曹孟德呀，军事才能比你们两个高得多。众文武一听，都把大指竖起来了，丞相妙算，我等莫及。丞相您真是个高人。嘿嘿， 曹操洋洋得意，把脸这么一甩，吩咐人赶快投奔华容。曹操领着这些人马就奔华容道来了。曹操自己觉得呀，自己很聪明，可是呢，他就没聪明过人家诸葛亮。这两军作战呢，估计揣摩研究对方十分重要。这次在华容道，诸葛亮就反复研究了曹操。他都研究曹操什么了？首先，诸葛亮研究曹操看到华容道上空这腾腾烟雾，曹操会怎么想？他看完了烟雾，他是走大路啊，还是走小路？诸葛亮知道曹操这个人是熟读兵法，善于心计，也就是说呀，他善于动脑筋。曹操想问题比一般人想的深，他深在什么地方呢？按照常规来讲，不论是谁把人马带的这盒，这么一看，大路上静悄悄，而且平坦宽阔，小路山道崎岖，而且还有团团烟雾，绝对不能走小路，一定得走大道。哎，曹操就不介，他反其道而行，我偏走你这冒烟的地方，肯定诸葛亮在大路上设了埋伏了，所以他偏走华容小道啊。就这一点，诸葛亮算把曹操的心思给摸透了。他正是针对曹操这种想法，所以先在小路上放这么几团烟雾，设下了埋伏。诸葛亮啊，比曹操想的又深了这么一层。这就好比跟下棋一样，跳马出车拨边炮啊，你看三步棋呀，人家看五步棋，看五步的这位一定胜过那看三步的，这就叫棋高一招。就在华容道究竟走大路还是走小路这一点上，诸葛亮就比曹操高了一招。他走到华容道这儿一看，这山势，哎呦，这华容道这条路可太难走了，被这曹军给累的呀，一个个上气儿不接下气儿，人呐还勉强的能往前挪动挪动，这马都不行了，那马只要往地上这么一趴，就再也站不起来了，下象棋合适，都成了卧槽马了，可是那人也别坐下，坐下也甭想起来了，连饿带冻。现在啊，这雨不是停了吗？风向可变了，改成西北风了。刮东南风的时候啊，那滋味还好点，这一改西北风，每个人身上啊都结了这么一层薄冰，一走道嘁咔嚓直响，肚子叽里咕噜，再这么一叫唤，身上无衣，肚内无食，一个个眼前发黑，还想爬山走路，哪儿走得动啊？再说还那么些带伤着的，被烧伤了的那些军校啊，拄着棍儿走，那些招枪中箭的，一个个互相拖拉着走啊，说走好听啊，都快成了爬了。再看那些打着旗幡招展的那些小校，原来呀、啊、还打着旗子走啊，后来就扛着旗子，最后拉着拉着拉着都拉不动了，把旗子都扔了。反正这么说吧，得什么扔什么呢，身上最好连一点分量都没有才好呢，减轻重量好行军呐、就这样都走不了了。曹操走着走着一看，哎，怎么前军都不动了？有军校来禀报，启禀丞相，前面呢是路窄道滑，有很多泥泞，把马蹄子都陷住了，所以呀、前军行动十分困难，就是走不了了。曹操听得这会儿火了，岂有此理啊！三军打仗
封山开路，遇水叠桥啊，怎么能发现点泥水，连路都走不了了呢？传我将令，让带伤的军校在后边慢慢走，强壮军卒都给我单土砍柴，割草，割芦苇，干嘛？填沟垫道，人马火速而行，威令折斩。曹操说完了，让张辽带领几员大将是提刀监视啊，有迟缓者立斩。曹操干嘛发这么大的脾气？他怕追兵上来呀。这令传下去了，立斩呢，立斩也走不了了。那军卒真走不动，有的呀就连柴草一块儿都垫了沟了。哎呦，哭嚎之声不绝于路，那死者是不计其数，哭的这个惨哦。曹操一听这哭声，的气更大了。常言说死生有命，何哭之有，如果再有哭者，杀。嘿，曹操比方说带三挺人马吧，一挺人马落到后边去了，有一挺人马填了沟了，只剩下一挺跟着曹操往前走啊。好不容易连滚带爬过了这条险道，前边啊这路稍微平坦点了，曹操回过头来看了看，哎呦，身后只剩下300来人了，没有一个是衣服整齐的，没有一匹马有鞍子的呀。看看现在，再想想兵进江东那时候，唾手得荆襄，兵马一到江陵，83万人马炸称100万，沿江扎下营寨300余里，那是多么的威风啊。今儿个呀就剩这一小堆堆人了，曹操赶忙把鞭子这么一挥，他这是按下一令，催动人马快走，是越快越好啊。旁边的谋士武将这么一看，如今是人困马乏，还往前赶路啊，丞相能不能在此少歇片刻？曹操摇了摇头，不能在这歇呀，赶到南郡再歇息吧。又走了这么一段路，曹操猛地这么一抬头，他打量打量周围这环境，然后他用左手一推胡须，是仰面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众文武机灵打了个冷战呢，每个人身上都起了一层冷疙瘩，心里说：“我的丞相，您怎么又乐了？第一次您在乌林一笑，把赵云笑出来。”二次您在葫芦口一笑，把张飞笑出来了，现在您怎么又笑了？丞相您又因何发笑？列公啊，我还是笑那孔明与周瑜这两个无能之辈，如果要在这儿安排一哨人马，你我都得束手遭擒。曹操这话还没说完呢，只听前面惊天动地一声炮响，500削刀手雁别翅排开，正当中一员大将胯下赤兔兽，手提青龙刀挡住了曹操的去路。